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生活中，也许你曾感到疲惫、迷失，甚至怀疑前行的方向，但正是在幽暗的时刻，生命的真光更显珍贵。《燃亮的一生》邀请你接着和吴爽一起聆听近代来华宣教士们的真实故事。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上一集为你讲到，在对庚子教难各样的善后工作中，清政府各样的配合举措虽带有被动的成分，却也为教会恢复秩序提供了空间。这一阶段的修复和调整，成为近代中国教会重新站立的重要转折。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34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送葬的仪仗队顺序如下：敲锣人、众官员、花环、200步兵、50骑兵、外国人所作之将、中国会友、明镜、更多的信徒、少量兵丁殿后。一大队人沿街而行，速度很慢，但人人肃穆恭敬。原本希望上午11点到达墓地，但路上走了一个半小时，直至下午1点才到。下轿后，先坐进一个由各色彩布在木架上交织撑搭的大帐篷用茶点，之后再进入墓园，在凉亭前列队集合。众官员向墓群三次鞠躬，按锁定的仪式行礼。由沈道台宣读府台大人为这一特殊时刻准备的悼词，以文言成篇。好在代表团事先已经知道内容，不然便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读毕悼词，官方仪式便结束，众官员向举哀者长揖致意，随即返回城中。接下来由何思德先生带领中西基督徒主持安葬礼拜。太原府的善后告一段落之后，差会代表团一行人前往平遥，并在那里分成三路：荣晃西继续往西到西周和大宁，查明道南下到运城，何思德和戴存信向东越过山岭到陆安府，再从那里到洪桐河曲沃与荣晃西会合。7月29日，叶守珍医生、郭崇礼教士和德弥士医生参加了新州安葬礼。8月9日，文阿德医生、郭崇礼教士、叶守珍医生、德弥士医生、何思德、戴存信和百来乐将军参加了太谷县和汾州府殉道的宣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安葬礼。文医生坚持所有同工必须合葬在一个墓园， 共计14个棺木，当地商会和行业工会送了十面番旗。9月18日，第二个宣教士代表团抵达太原。21日，濮存仁和米道荣向北主持长城以外的安葬礼，祝嘉宁、安体仁教士和索教士则向南重访空置的宣教站。其中索教士在金霞入甘的路上感染伤寒去世。11月29日，叶守珍医生在寿阳出席了为中国信徒举办的安葬礼，共有37面番旗，代表72名死难者。直到1902年6月11日，太原巡抚府衙门口第一块纪念碑才被树立起来。虽然碑石很大，但刻完名字之后，就连最简洁的悼词也放不上去了。立碑那天，在军乐和军械的衬托下，神道台率知府、知县等人代表中国官方为2年前的惨剧表示歉意。在场的有内地会代表罗沃臣夫妇以及浸信会同工德志安，浸信会宣教士苏道卫牧师代表西方差会做了回应。他说，虽然亡者不能复生，但能公开地宣告他们的无辜仍值得感恩。这些宣教士正是希望他们为之而死的真理会被中国官府和百姓接受，这样中西各族能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中，在兄弟般的和睦情谊中，在全能造物主的敬拜中联合。如果是这样，这些殉道者的舍命便不是徒然的。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义和团进入山西之时，晋南教会的肇始地洪洞县首当其冲。首先，先是5月14日，全民闯进洪洞附近的范村的施青兰长老家中，用刀剑将他刺成重伤。5月23日，平阳府东南10公里外的习圣摩家里又来了一群全民，扬言有皇上上谕，受董福祥将军之命前来抄家。明知习牧师已过世，暴徒还抢掠财物，并把习师母的母亲殴致重伤，还想放火烧屋。各邻居怕火势失控，出面求情，暴徒才悻悻而去。除了这些零星记载之外，全中国教牧和信徒的死伤人数始终是个历史之谜，推算的范畴从数千到数万不等。活着回到英国的路易全教士，在1901年2月12日纪念殉道者的聚会上告诉英国教会，在他负责的洪洞一带就有将近200位信徒为主殉道。继山西屠夫玉贤接任山西巡抚的岑春轩，在处理教会善后事宜时上奏朝廷说了句良心话。他说，天主教则教民受害者多，耶稣教则教士受害者多，各牧师横遭不测，及权匪之残忍酷虐，真令人不忍闻闻。同一份奏折的附件列出了内地会体系财产损失和人命抚恤的明细。这份官方文献合计的人数不到百人，实际死伤人数远不止此数，而身心灵的创伤更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在这合计96人的名单中，赵城县3名，大宁县5名，平遥县6名，永宁州9名，宁乡县3名，长治县1名，屯留县1名，襄垣县5名，鹿城县1名，沁水县1名，高平县3名，大同县39名，应州10名， 右玉县一名，左云县一名，文水县七名。当差会代表团在1901年7月出入三境之时，联军的部队还住在直隶。天主教方面在谈判中提出种种苛刻条件，令中国官民惶惶不安。他们不知新教洋教士在赔偿仪式上会如何狮子大开口。剑桥七杰之一的何思德，那时已被戴德生任命为内地会的署理总主任，他带队入境的目的之一便是代表内地会与中国官员协商善后赔偿事宜。19世纪70年代以来，教案不断，为善后赔偿提供了各种先例。新教差会总体来讲都认为生命是无价之宝，无可赔偿，但是会提出疗伤安葬的费用以及物业和财产的损失。内地会在戴德生的带领下，历年来逐步建立不索取赔偿的原则。庚子教难之后，在瑞士疗养的戴德生信中指示何思德，只有在中国政府提出为差会物业损失提供赔偿时才能接受。
离开温暖的家，迈出喧嚣的步伐，不顾自己的需求，只看灵魂去拯救。离开自己的亲人，迈出舍己的步伐，放弃自己的享受，为让福音传全球。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俗，喝着他乡的水，流着他乡的泪，虽有拦阻痛苦，虽有孤单无助，一路同行有主，他必为你祝福。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俗，喝着他乡的水，流着他乡的泪，虽有拦阻痛苦，虽有孤单无助，一路同行有主，他必为你。
善后工作中，清政府对受难教士和信徒给予一定的抚恤和赔偿。在中国内地会差会，戴德生派何思德负责此事。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离开爱温暖的家，迈出喧嚣的步伐，自己的需求，只看灵魂去拯救。离开自己的亲人，迈出舍己的步伐，放弃自己的享受，为让福音传全球。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俗，喝着他乡的水，流着他乡的泪，虽有拦阻痛苦，虽有孤单无助，一路同行有主，他必为你祝福。走着他乡的路，随着